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圣诞节到了哈，我们看见了这个弟兄姊妹们一定很忙碌的在 shopping 是吧？还是有人都还没有动手动脚的哈啊，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看见呢，整一年当中啊，除了这个复活节以外，在教会里头庆祝这个圣诞节呢，是一个很高潮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看见呢，借着礼物啊，我们能够彼此有很好的祝福啊。我们看见这个礼物有很重要的这样意义啊，在我们的当中啊。我还记得呢，在20多年前呢，那时候呢，我们在加州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就每一年到圣诞节呢，都会举办所谓的交换礼物。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有没有经过，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啊？那这个教会呢，当时的大概我记得哈，大概连大人小朋友加起来将近200人呢、啊，所以圣诞节的时候非常的热闹，每一个人都准备一个礼物哈，就带到教会来。那一天晚上呢，啊，就把礼物呢交给这个主办的人呢，就编了号，然后自己也拿一个号码啊。为了这个确定他自己的不会抽到自己的，所以这个号码都是非常的注意的。哇，大家抽了奖啊，很热闹啊，哇，就一片欢声啊。啊，我突然看见我的孩子向我走过来，那个时候他还很小，大概3岁多，快4岁，20多年前了。啊，他就说，I don't want it。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啊。哇，他去拿一盒东西给我看，你们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吗？啊。是这个美琪香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看过美琪香皂的？哎呀，可能有人不晓得什么是美琪香皂啊啊！但是呢，你们知道看这个做美琪香皂的广告就知道是给谁用的了啊，不是给婆婆就是给妈妈的，是吧？结果竟然让我的孩子抽到了，3、4岁的男孩子啊！所以我们啊，在这个地方看见那个礼物啊。是代表我们的爱心的，但是也是非常的重要，到底是不是合适我们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预备礼物，也是准备在这个地方要给对方有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着他的需要来为他准备。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个圣诞节最大的礼物就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这个是最重要的礼物。当我们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带着感恩的心，能够献给他我们自己一些重要的礼物呢？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所以基督徒如何能够接受上帝的礼物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如何把我们最好的礼物要献给我们的上帝，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我们从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章第11节到第12节，这里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当中讲到了这一段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出现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呢是使徒马太所写的哈，大概是在主后的45年到50年之间，他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写下这个书卷，最主要是要写给犹太人的。那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书信呢？因为他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在当时旧约预言所谓的弥赛亚。那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关乎弥赛亚的预言，这是这一卷书里头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马太福音所指向的就是这位以色列的王弥赛亚。我们看见呢，这一卷书里头还有很多的重要的特色在这个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把旧约当中很多的预言，将近有100多则的预言就提出来，而且告诉我们这些应验的这些内容是什么一个情况，特别是关乎弥赛亚这一位以色列的王这样一个主题非常的看重，而且非常的强调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耶稣基督讲到这个马太福音最前面的关乎弥赛亚这一位犹太人的王，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还有他准备要来到这地上的工作。今天我们要来针对的就是关乎在这个所谓的博士来朝拜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迹。 那弟兄姊妹们，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所谓的博士的数目，它不一定是三位啊，是因为我们会讲三位是我们在想象，在当时这三位博士，一个人拿着黄金，一个拿着乳香，一个拿着没药，其实不一定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看见一些非常重要的理念，包括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面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不同的反应啊，有一些人心里有很多的惧怕不安，但是有一些人有平安有喜乐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天壤之别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受啊。第二个部分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有人会忧郁会焦虑会不安，但是有一些人有喜乐啊，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位平安的王，他来到这个地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得着喜乐，要我们从不安忧虑的当中进入到平安喜乐，这是关乎到这一位平安的君王。第三个部分呢，是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上，献上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看。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应用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当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啊，人有什么的反应？我们看见第一个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这里有几位博士，我刚才讲的他的数字不是三，不一定是三位，但是他们是从东方来到哪里啊？来到耶路撒冷，当时呢他们就到处去问，而且呢很奇怪的就是问来问去问到希律王啊，这个希律王在当时其实就是掌管犹太的一个啊非犹太人的王，严格讲起来他是在犹太人的心中呢是被瞧不起的，所以呢他的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一个希律王呢，在跟这个所谓的三个，应该讲几个博士啊，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呢，他们的对话里头，当他被问到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这个名词啊，是非常的敏感的。这个呢就好像在问川普总统说，哎，那个新生的川普婴孩在哪里啊？啊，这个呢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威胁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时的反应，这个希律王他做什么，他就召集了当时犹太民间的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啊，就问他们这个问题，说基督当身在何处。那继续来看，我们看见呢，在当时呢，这些文士跟这些祭司长跟这些有过去的那些旧约的这些知识跟背景的人啊，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因为非常的熟读这个先知书啊，所以他就说了，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怎么样啊？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要怎么样牧养我的以色列民。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有先知记者说呢啊，我们如果去查考呢，在旧约的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在弥迦书里头就有这么一段，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弟兄姊妹们，这是弥迦书啊，在先知书当中呢，我们还有看见有很多关乎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一位弥赛亚犹太人的王万王之王的这些重要的应许啊。我们看见的这最起码已经有十条了啊，在这个当中为什么我用这个表格，因为这个当中的第九条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啊？降生在伯利恒的应许，他怎么样，他成就了，这一切都是被他成就的，被主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么多的应许被成就，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上帝他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必要成就 啊，我们看见当上帝的应许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我们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上帝的应许成就了，耶，哈利路亚，应该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见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群人，包括这个犹太人的王叫做希律的，他听见的心里怎么样，他就不安了，而且呢很奇怪的啊，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不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不安这个字了啊，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啊，这个不安跟我上次讲到喜乐平安的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里头，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是同样一个字，看见了吗？不安跟忧愁都是同样一个字。如果你看这个后面的这个 G501 这个原文编码，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不安跟忧愁是同样的字。那在这地方这个字呢，就讲到人的内心在那里搅动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很清楚的描述人心里面的混乱骚扰还有这些动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弟兄姊妹们，人为什么在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搅动、扰乱、动荡、混乱呢？啊，因为外在的环境，在当时，这一些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包括希律王，他们心里不安、忧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犹太人的王降生了。那我想，对希律王来讲是一个威胁，这是正常的，他会不安。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整个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都不安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看见在当时人因为这样的环境所产生的内心的这种搅动、扰乱、动荡、混乱的这种感受是因为环境刺激所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思想在我们现在的所在的环境又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国内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了这经济的问题，包括了这些所谓的移民的问题，包括了这些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政府还被关闭了40几天的这些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再来看国际的情况，我们看见了这些不但是讲到各国的这个所谓的到处都有，你们知道这个 Z 世代的这些他们所谓的这个他们在抗议在这个产生一些暴动都是被环境所影响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代，人心里面可能就会有像犹太人一样的，在当时耶路撒冷一样的，他们会有什么？他们会有不安的情况。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呢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光是现在的这个环境里头，就是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将来又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最近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呢这所谓的7年的大灾难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4匹马从白马、红马、灰马直到黑马这个地方从这个白、红、灰这黑再来才是灰，那这一些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有什么的威胁呢？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可能产生一个现象，使我们心里面有所谓的不安跟忧愁。但是上帝要我们忧愁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一些经文好比说箴言第12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上帝不要我们忧愁。虽然现在的眼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忧愁是上帝不喜欢的，他不喜欢我们忧愁。就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忧虑思虑使寿数多增加一刻呢？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虽然外在的环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确定、不晓得、我们不明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 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用忧愁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呢？”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虽然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应该如何能够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来依靠他？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仔细的来算一下，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呢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呢感到非常的失望的，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失望，但是不可以怎么样绝望。我还记得在11月中的时候，我在一个讲座里头，提到这个失望跟绝望的差别。这个讲座的话题是谈到什么呢？谈到青少年自杀的问题。也很奇妙的，我讲了这个话题以后呢，台湾呢就在一个高中里头，连续一个在苗栗新竹一带啊，就有一个同一个学校，同时相差不没有几天的时间，发生了两起的自杀的事件。还有在11月底呢，在台北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台北市一个非常出名的女子学校，不晓得你们大概能够猜得到这个学校，这些学生们都是穿着绿色的制服的，最好的女子学校，又有一个女孩子因为会考的逼近了，所以呢她可能压力受不了了，所以呢他就选择跳楼。那弟兄姊妹们，我就在这样的一个讲座里头，我就告诉这一些做父母的、做教师的、做导师的、在教会工作的这些同工们，我说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孩子对这个世代这些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啊。刚才提到那个Z世代他们到处去抗议的原因，就是因为对这个世代的所发生的这些问题他们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怎么样到处去抗议啊。如果你们知道尼泊尔也发生了，甚至于在回教国家也有这种抗议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啊怎么样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失望，就像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明白失望是正常的事情，但是绝对不可以绝望。我们可以失望，但是不可以绝望，因为当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那生命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界。我们可以失望，但是不可以盼望，因不可以失去这样的一个盼望，不可以失望，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盼望，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仰望的对象。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在生活的里头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失望啊！我再讲一次，我们会感到失望。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用感到呢？感受是不真实的。好比说今天早上，如果你们有手机去看天气的那个 APP 啊，你们如果有可以现在拿出来看，你们看好啊，那个 APP 上面的讲到那个温度大概是31度啊，但是它底下写了一些字啊 ，feel like 17，有没有？啊，什么意思叫 feel like？ 就是感觉到好像17度一样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几度啊，弟兄姊妹们？
31度，
它不是17度，但是我们会感到像17度一样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在这个景况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受到这个失望的心境，不可以掉到这个绝望的状态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谁来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在当时呢，在讲这个自杀讲座的时候，就用这张图，我们可以看见人在失望的境况的当中，但是他不可以绝望，因为他有什么？他有希望，这希望从谁来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仰望的对象。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圣诞的节期啊的当中呢，你们知道有所谓的降临期，英文叫 Advent。 什么叫降临期？ 就是从感恩节以后呢，有连续四个主日开始有不同的主题。好比说第一个主日感恩节以后的第一个主日，在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历里头啊，是在11月30日那个主日啊，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啊，我想你们还记得，因为那天有 lunch 可以吃嘛，是吧，还有午餐可以吃啊。那一天的主题是什么？盼望，希望，看见了没有？因为当时以色列的民就在没有盼望的境况的当中，他们好像在黑暗的、失望的、令人失望的这样的环境里头。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盼望，所以江陵期的第一个主题、第一个主日的主题就是讲到要怎么样，要有盼望，要有希望。第二个主日呢，我们看见要有怎么样，要有信心。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教导他门徒，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里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不安，还记得吗？但是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要信神。”而且他更加的仔细的、专注的告诉我们，要信的对象是信耶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第二个主日，江陵期的第二个主日，就是要怎么样，要有信心，要信靠。所以来到这个主日，我们有什么？第三个主日，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个喜乐，然后接下来下一个主日就是圣诞主日，我们才能够有什么？才能够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喜乐，我们有平安，那个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有信靠的心，而且我们信靠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也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很清楚的、很特别的来指明说，你们要信上帝，也当信我。这个我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一位我就是这位平安的君王啊。我们看见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章第4节的地方，哎，这个西律王啊，他也很聪明啊，因为他有犹太人的背，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旧约的了解的背景啊，所以呢，他就问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基督啊。这个基督呢，严格讲起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在当时呢，是所谓的当时的语言是希腊文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翻成英文叫做基督，翻成 Christ 就是英文的，中文就是基督。但是在旧约里头，在希伯来文呢，在那个情境呢，应该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情境，在那个文化的之下呢，他们称呼为弥赛亚。在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呢，如果我们去仔细去查考一些参考书啊，他会告诉我们，这所谓的受膏者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必须受到这个所谓的膏抹以后，他们才能够承担这个职分。包括什么呢？包括先知，包括祭司和君王。那这个受膏者的这样一个理念呢，就带出来了一个犹太人的盼望。这个受膏者严格讲起来是专指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当时以色列他们在等候的这位人物，就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将来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所以来到新约的时期啊，我们看见这一位弥赛亚就是后来在约翰福音所讲的道成肉身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也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有这个什么样的职分呢？三大职分，他有先知、祭司跟君王。大家听清楚了啊，这三大职分等一下会跟这几位博士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这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而且呢，他要建立上帝的国度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的地方。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的要我们的孩子呢，你选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来读是关乎圣诞节的经文啊。你猜猜看，我这个孩子选什么呢？他选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的地方，那真的是很棒，就是我今天预备的啊，我就很兴奋了。他读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们说：“好了，我们这里有四大重要的 title 职分是讲到这位弥赛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开始的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也是 Almighty God， 全能上帝。第三个是讲到这个啊，这个所谓的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第四个讲到的就是和平君王。好了，读完以后呢，我就问我在座的这些孩子们啊，因为我们家人数比较多啊，就有多一点选择了，是吧？我们就投票说你最喜欢哪一个 title， 这四个 title 啊，你猜猜看，这个四个 title 的当中，哪一个 title， 哪一个职分是大家最喜欢的，最高票的，就是这个和平的君王。哇，我还特别问他们理由啊，而且我自己也是选和平的君王啊，并不是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平安这个字眼。和平的君王严格讲起来就是平安的王，到底这个平安王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看见这一位和平的君王，就是将来他来统治这地上的万国的时候，要带来这个平安啊。这个沙龙啊，严格讲起来就是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字，沙沙龙其实就是讲到平安王啊。我们看见沙龙这个字真正的意义是，我们看见它不但是人们安居乐业啊，而且是讲到这个群体的完整，没有缺乏的意思，而且的正义能够得到伸张，那一些穷人，那一些受逼迫的人要得着平安，得着安息。这个就是平安王，他要来在这地上执掌王权的非常的重要的任务。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平安王降世以后，他告诉他的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的地方，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有平安，是吧？他先在这里告诉，清楚地告诉这一些门徒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大环境的当中，人们有的没有平安，就是什么？就是只有苦难。所以在这地方，当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有平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所谓的范围境界的。他说你们的平安是只有在哪里才有啊，在我里面才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耶稣基督这一位平安王降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要带给人平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一个部分所讲到犹太人的王，这个叫做希律的，还有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啊，都是心里有很多很大的不安。弟兄姊妹们，很讽刺的，你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叫做什么意思啊？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平安的城里面，所有的人都不平安，包括这个王都不平安，这个希律王都不平安。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拒绝这位平安的王来到。这个呢，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不接受光。在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里头，这世界所有的人怎么样都不认识他。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误会，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要来。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和平的君王来到这地上的重要的任务，不只是复兴以色列国，那个是要等什么呀？等他第二次再来才会发生的。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做什么？要来做这个救赎全地的工作。他是全地的救主，但是我们看见世人不认识他。这是在第十节。来到第十一节，更可恶的是，当我们这一位创造万物宇宙的这个主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我们看见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啊，你们看见了吗？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他自己的地方，是他所创造的，他所拥有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些人不接受他，不接待他，更不认识他。为什么呢？啊，我们啊，在生活的当中有太多的理由让我们不接待、不接受。啊，这个我们呢、啊，最近在我们的家呢，开始在把这个圣诞树啊，把它给过，这个把它给一层一层的给把它搭起来了。你们看见这个圣诞树，在旁边呢，这个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橄榄树的这个树壳啊。是我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是那个艺品店的老板送给我，哎，他说这个树洞送给你，那我就从耶路撒冷带回来。但是在这个当中的这些很多小人物的这个瓷器啊，是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送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啊，那你们知道这个树壳呢是不是很大啊？那想办法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当时的所谓的 nativity 啊，就是这些当时圣诞夜的这些人物的这个小像啊，要把它放到这个树壳里面了。哎呀，真的很困难。你看见了、啊、那两个东方博士啊，都一个是站，好像站在外面一样的，一个是卡在那里哈啊。所以呢，我就呢弄来弄去，我们就排来排去，跟我的孩子啊，结果排到最后呢，耶稣不见了。放不下去啊，就让我非常的这个 frustrated， 都糟糕了，耶稣没有地方摆了，怎么办啊？啊，弟兄姊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小人像嘛。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像这样子的？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的耶稣进不来，没有地方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呢？耶稣不见了，在我们的心里面进不来，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要让耶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敬拜上帝在这个圣诞节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最主要的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人很大的问题，今天不接受、不接待，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看不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重要的地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学习、要接待他、要接受他，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得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是上帝话语的应许，我们来看见这应许必定要成就。一起来读，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接待这个字，就是刚才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我们接受他，我们认识他，我们接待他。这个接待有很重要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在同一个作者约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在第三章他这么讲，这是上帝所讲的话，是神的儿子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说，看啊，我站在怎么样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人，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来到你心门外的时候，当他在你的心门外 ，Hello， who's there？ Knock knock。我们怎么样的回应？只是问 who's there， 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是不是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要欢迎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就像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个 Nativity 里头的耶稣基督，应该是这整个在当时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景象的最中心点的位置。但是我们呢，常常的就好像这世界上很多人不接待、不接受，因为不认识他。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期待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坐席。这个坐席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建立。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在每第四个主日就很开心了，不只是有饭吃啊，而且一起吃饭也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 enjoy 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关系建立了，所以耶稣基督要与我们怎么样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这个礼物，我们是不是要接受呢？就像我们看见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当我们在交换礼物的时候，我们把礼物送给对方的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方把这个礼物打开，哇，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哟！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也告诉上帝说，我很喜欢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最美、最大、最好的礼物。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礼物以后，那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思考的最重要的是，那我们是不是也带着感恩的心要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他，让我们呢能够看见在生命的当中有什么我们可以献给上帝的，作为最棒的礼物。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这段经文，在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西律王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不但不接受、不接待，他还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当时西律王告诉了这些博士说，哎，你们要往伯利恒去找。他知道了这个 information， 他是怎么说呢？你们仔细的寻访那小孩子。他接下来讲什么？他说，你们找到以后就来告诉我啊，我也好去拜他。兄弟们，你觉得这是真心话吗？我想不是的。他想要怎么样？他想要除掉啊，他要斩草怎么样，除根啊，他要把他的这个对他的威胁怎么样完全的除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西律王是非常的可恶的，他不但不接受、不接待，他还怎么样？他还要想办法要把这个孩子除掉。我们看见继续来看，我们看见来到第九节、第十节的地方，这几位东方的博士听见了西律王的话以后呢他们呢就出去开始寻找往伯利恒那个方向。突然间他们看见那个当时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这个星就停住在他们的这个前头，而且呢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小孩子的地方，就是当时那个耶稣基督在那个马槽里头的所在的地方。当他们来到这个所谓的马房以后呢，来到第十一节，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刚才西律王说嘴巴讲说我要拜他，但是我们看见来到第十一节的地方，这几位东方博士啊，他们一看到这个小婴孩，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第一个动作是做什么？他们不是马上坐下来喝茶吃饭了，肚子饿了，口渴了，不是，他们做什么？匍匐拜那小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代表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如何的来敬拜他的态度。接下来他拿开了这个，揭开了这个宝盒，拿出了三样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吗？还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受膏者的三大职分吗？祭司、先知跟君王。那我们看见这个黄金其实跟君王的身份有很大的匹配，因为它是非常的尊贵的。我们看见乳香是用来做什么？当时的乳香是用来放在圣殿里面，让这些祭司来做什么？做祷告敬拜的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最后我们看见这个没药是做什么的？我们看见这个没药其实就是在膏抹尸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 balm， 就是一个 把这个尸体啊，能够把它给保存好的一个所谓的膏抹的这样一个材料。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好像那先知一样的，要怎么样？要被杀。有很多的先知在旧约里面都是被杀的，啊，但是呢，他们这样一个舍己为神代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分，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黄金、乳香、摩药这三大礼物，对我们来讲，我们如何从这样的一个理念里头找到一个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如何的能够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第一件我们要做的就是拥戴基督为王。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你在你的家有没有王啊？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呢，很谦卑的说：“我的太太就是王后，对吧？就是王后面的那一位，所以叫王后，是吧？所以呢，他自己还是王啊。”我们看见呢，这个王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就是一个管理统管，也说今天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国度里面掌权。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大小的事情上，是不是尊他为王呢？这个对我们来讲，虽然我们没有黄金，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是不是尊他为王，像这些东方博士一样的呢？今天呢，我们这是必须要反思的。如果没有，哎，我们要好好的反思，要在这样一个节期的当中，要拥戴基督为王，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匍匐在主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具体的行动，啊，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我们看见不但要拥戴基督为王，我们还要敬拜基督为神，像那些祭司一样的。请问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如果是神，他如果是上帝，如果他是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请问弟兄姊妹们，他在我们心目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像这些几个东方博士一样的敬畏他？就像我们刚才在箴言第三章讲到的，啊，在第九章里头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他？常常的在施恩宝座的面前，像这些祭司一样，怎么样？时刻的祷告，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有这个一个特别的权利，我们好像祭司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呢，有没有敬拜基督为神呢？第三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像这些先知一样的舍己的为主摆上，而且呢要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这种舍己的态度，就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舍己为我们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但是在这个之前，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舍己的表现。就像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里头，我们看见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怎么样？反倒虚己，他为我们放下他自己在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舍己的态度，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追随的榜样，跟随的榜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是不是有这些舍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像保罗所讲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他说：“我们以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讲的就是态度。当你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的态度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一起能够在神的国度，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从我们的家庭一直到教会的当中，在国度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舍己，能够学习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服事，能够来荣耀他，使别人得着益处。是，我想这三个礼物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今天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我们有拥戴基督为王；第二个，我们有没有敬拜基督为神；第三，我们有没有跟随基督为主？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诞节期的当中啊，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